我觉得中国的父亲哈，就是总会想到两幅画面。
父亲就像一座山，矗立在那里，然后其实他是比较这个沉稳的，然后也是坚强的，并且就是他是能给人这种安全感。
如何让这座大山，不管是说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形象当中的，让它永远屹立不倒？
我抱了一个世界，抱了一个这个新生命，还有抱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自己体会或者说我观察啊，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尴尬又非常苦逼的一个群体。
其实就非常的想问一句话，就是刚哥，那你害怕去体检吗？对于哪个年龄阶段，可能都有这样的需求，只不过说人到中年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更加高峰的一个爆发期。
我也接触一些啊，一些朋友的他们的老人什么的，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好的或者比较平滑的切换的。其实我们父亲大部分有时候感觉突然有个词儿啊，他们大部分来说是硬扛，或者说这个性别决定他们就是说是要更多的去坚强。这是一个现在叫城市里的新市民群体啊，或者说这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然后他们走出那片土地，走出农村，然后融入城市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
可能男性因为赋予他更多的角色是要向前冲、向
对，
前冲、打
对，
拼，对
打
吧？
拼，
所以他的眼里面可能就有点像说：“哎，将军赶路不看小兔。”哈，风险其实对人人他都是平等的，
对的，
他
对
不
的。
会因为你重视他。然后他可能就会离开，也不会因为你轻视他，然后他就不来去打扰你。
是的，
他的发生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作为父亲来说，他们自己有这种意识啊，能自己去解决，当然是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要靠我们家里人来帮他们去做
对，
一些
让
这
妈
种规
妈
划。
们去 push 一把吧。
对，当然，不管是妈妈们，还有这个子女们，也是可以的。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这个父亲节马上就到了，我们今天聊
对，
聊父亲这一个群体的风险管理。
对，其实前面哈，大家也会发现了，我们今年在聊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是以一些具体的这种的人群的画像哈，因
对。
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会把我们过往的看到的、见到的，或者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我们能够结合起来。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就是说从一些小处着手，能够给到大家一些配置保险的一些思路和这种认识吧。
对，然后提到这个父亲吧，我不知道清辉你的这个印象或者对这个群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感受哈，我觉得中国的父亲哈，就是总会想到两幅画面，一个可能就是朱自清的散文里面
哦，背影，
父亲的背影，对，因为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他可能总是那么的，就是很深沉，他可能不会说是像我们现在，我已经也当妈妈了哈，对于孩子就成天的妈妈爱你呀，妈妈爱你，就
哈
这
哈
种特别的热烈和外放的。我觉得父亲的爱就是很收敛、很深沉的。然后这是第一个我心目当中会想到的哈。第二个就那幅油画。父亲，就是一
哦，
个
饱经
特
沧
别，
桑
哎，
的一
对，
个
饱经沧桑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心目当中，或者说是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吧，在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造就了我们这个民族特别的很坚毅、很隐忍、吃苦耐劳。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农民兄弟哈，这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话呢，就这种日晒雨淋之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脸上可能不只是说是。这种岁月给他们带来的痕迹，其实也是带着他们对于生活的很多的认知、智慧，然后通过他们的方式，然后慢慢的传递给我们的后辈。
对你这个描述啊，其实也非常有画面感啊。然后对我的一个感受，或者说形成，我突然想起来，在脑子里就是说，父亲就像一座山，矗立在那里。然后其实他是比较这个沉稳的，然后也是坚强的，并且就是他是能给人这种安全感的嘛，
对
对
对
吧？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的话，就是想着说，如何让这座大山， 不管是说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形象当中的，让他永远屹立不倒，对吧？
对，
因为大山看似他很坚强，
嗯，
然后的话呢是我们的背靠的一个大山，可以去作为我们的靠山，
对，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去仔细的去深究，或者不把这个话题给他抛到台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也会有一些风险的发生，是会来去轻视或者说影响咱们的这座靠山的。
对，因为父亲他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他也会有他的这种有青春活力的时候，对吧？也有他们这个自己的在打拼的时候，也有他们自己就是说面临这种岁月也会去衰老的时候嘛，
嗯，
所以我觉得咱们聊到父亲这个群体，不妨从他们的这个角色的一个发展嘛，然后去看一看，
嗯，
对吧？
对，就第一个肯定就是初为人父嘛，
对
吧？
对，
对，嗯，那个刚哥你现在还有没有感觉，就是初为人父的那一刻，或者你从产房把你们家闺女抱起来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嗯，我觉得我抱了一个世界，抱了一个这个新生命，还有抱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原先咱们就说的，你说单身都是一个人，其实没对家没什么感觉啊，
嗯，
就是后来就是成家之后，
一人吃饱全家，全家的不愁嘛，
对
吧？
对对
对。
然后这个成家之后，两个人其实是因为有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观念也好，或者需要去磨合，这时候呢是两人世界。但是真正就是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父亲的角色或者说这种责任的一些这种体会，
嗯，
真的是说这个小朋友然后降生到这个时间，他还给那时候就是说在妈妈肚子里怀孕还真的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来到了这个世间，来到了这个家庭，你这时候就是想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对他的一些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当了这个父母了，就反过来想也有时候就是能更深的去理解和体会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父亲了，是这样子。
嗯，
对，
我觉得这个体会里面也让我对那句话我突然想的哈，就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哈。
嗯，
就是因为初为人父或者初为人母的时候，这样一种责任，我们为什么会希望替他考虑长远，就是因为这孩子太可爱了，对吧？
对对对，
就是真的是巴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都要给他。所以大家现在就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新生儿三件套，
嗯，
就是起名、上户口、买保险，
买保险，
对吧？
对。
所以就是那刚哥，我觉得你可能也更有发言权啊，作为父亲这个角度，而且你也处理了很多这种就是父亲来找你投保哈。
嗯，
那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种突然人生角色和责任一下子承担了更大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嗯，
你会考虑哪一类的产品？
我觉得这类产品其实还是给父亲这类角色，他实际上是按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他是一个家庭的大部分来说啊，他还是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家庭的顶梁柱嘛，
嗯，
所以说这时候呢，因为组建家庭一般情况下按现在的话可能都有一些的这种经济的一些房贷啊，一些车贷啊，这是一些比较重的经济责任。
嗯，
再加上呢，
嗯，
可能就是说初为人父，其实他应该30多岁啊左右吧，啊，正是职场上打拼的一个年纪，
嗯，
啊，他们自己也承担相应的一些这种责任，我觉得他对家庭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万一有些特殊的一些情况，这些责任怎么来去承担，或者一些极端情况发生，他的这些问题，比如说照顾这些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家庭的这些经济的这种压力啊，或者这种负担怎么去处理，还有一个对于上一辈的父母他们的一些赡养责任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些如果说要说一个产品呢，我觉得特别具象的就是定期寿险产品，对吧？啊，
嗯，是的是的，所以刚才刚哥讲到的这个是特别的动情和动容的这样的一段哈。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很理性的来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说假如今天这位父亲他不在了，
嗯，
对吧，那么他所爱之人他还能不能够帮助他们去继续维持他们原有的这个生活，
嗯，
对吧？就是谈到这个话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要很冷静很客观的来去看，因为这个背后就是你承担的不只是说是一份份的经济责任，
嗯，
实际上是承担的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再陪同他们继续走下去的时候，那么怎么能够让你的这份爱和责任能够继续的去陪伴给他们。
对，这类产品是也非常特殊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不是买给自己用的，
对，
是买给自己的家人或者说你关心关爱的一些人去用的，因为这个产品的发生的理赔的这个条件就是人不在了嘛， 对
吧？对对对，是的。而且刚才刚哥提到里面，大家可能已经也感受到了，就是说买多少，怎么去买，
嗯，
其实就是大概起我们就可以算一算哈，
嗯，
现在身上承担多少的经济责任。
对，
那主要像我们尤其在这种大城市生活的，
嗯，
最高额的可能就是车贷房贷，
对，
对吧，房贷是也
最
大
的，
哦，最
大
的。
对，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老人的赡养，
对，
还有孩子的抚育。
对，
孩子的抚育其实就是可以，就是说比如他们的这个教育金， 对，
对
吧，未来，
嗯，
啊，如果说真的发生极端情况之下，孩子上大学了，
嗯，
对吧，
嗯，
可能会去设想一下他大概需要多少的教育经费。
对，
那么对于老人的赡养，如果说父母有退休金还好哈，
嗯，
如果要是没有退休金的话，可能也要把这边也要给他预留出一部分。
是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在聊到这类产品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都给客户沟通相应的这些情况嘛，而不是说通常的说 OK 你是收入的几倍或怎样，
哎，对对对对，
不是这么一个逻辑。肯定他是要解决你一旦出现问题你不得不面对的这些问题的。
嗯，
他其实也是一个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家庭情况，
对，
是吧，每个人的这种具体的一些负债情况，
嗯，
然后去定制的。嗯，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就是初为人父哈，那初为人父的这个阶段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哈，真的是这个保险的最初的那个核心要义就是保险性保，对吧，
嗯，
它真正的就是说是来保障，而且就是这个从通过寿险的这个功用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就是当父亲这样一个角色一旦形成之后，
嗯，
那么他身上背负的这个责任如何来借力保险，对吧，
对对，
然后帮助他去无论他在或不在，
嗯，
都能够很好的去给他承担起来。
是的，对，
嗯，
对，这是一个初为人父的一个群体吧。对，随着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年
龄啊，
对，阅历
啊，
对，
对， 对， 阅历
啊，其实他都到了人到中年，
就来到我们这个阶段了，
啊，对，
对吧，
这个年龄是比较尴尬的一个。
来采访一下刚哥，你觉得你现在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压力啊，或者什么一些可能跟你一样的这种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到这个阶段呢，其实就是有一些尴尬啊，因为对上他有父母嘛，他们年龄呢渐渐老去啊，身体会一些状况，你要有部分时间精力照顾他们。
对，
然后孩子还在去上学呀，啊，还在去这种读书，可能他们有些学习的一些这种压力，还有青春期一些问题啊，也要去关照。再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伴侣可能跟我们一样，他们也在职场打拼呀，啊，也会有些问题。再加上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大部分来说是职场的一个中坚力量啊，也是在职场上承担了更多的这种压力啊，或者是一些事项嘛，
嗯嗯嗯，
对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特别苦逼的群体嘛。
对对，可以这么说。对，他们有一些形容嘛，说这类群体其实有时候就是挺尴尬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回到家可能在这个停车场什么的，然后能待那么一会儿，那它是属于自己的空间。还有一个就是家里的可能这个卫生间可能它属于相对来说能自己能独处一点，能稍微有点空间的地方。对啊，这类群体其实是，
嗯，
我是觉得就是说是非常非常难也非常辛苦的一类群体啊。对，当然这里面也不是说只有这个男性啊，只不过男性我这里面要说上一句话，因为这是可能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啊，或者说这个性别给予的这个群体的一些这种定位，它本身的话就是男性你需要坚强啊，你需要去打拼，你需要就是有所的这种包容承担。其实我自己体会或者说我观察啊，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尴尬又非常苦逼的一个群体。那我不知道秋薇你是什么感受啊？
我其实我觉得种种的感受啊，听您刚刚描述完了之后，我其实就非常的想问一句话，就是刚哥，那你害怕去体检吗？
哎呀，这个其实是挺害怕的，这时候就是体检就是上考场一样，就感觉就是说其实不太想面对这个，但是你要说要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还必须要去嘛，是吧，检查一下这个身体，万一有一些状况你还来得及干预啊，去采取一些措施。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可能看到了哈，我刚才其实是故意的抛出这个问题来，也是想引出来我们对于这个就人到中年，
嗯
啊，其实对于哪个年龄阶段可能都有这样的需求，只不过说人到中年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更加高峰的一个爆发期，
嗯，
也就是我们的这种的健康问题。
是的，
对吧，
对，
这种健康问题的话呢，可能是根据这个男性的生理构造，
嗯，
或者男性的这个他的这种社会角色带来的他的这样一些为人处事方式一些特点，
对，
对吧，他的这样一些隐忍坚毅，有的时候反而一些情绪啊或者一些疾病啊，甚至他可能忙起来他都没时间去医院， 对吧？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
对
吧？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提前的给我们作为男性自己，或者作为给我们的父亲去准备好这种健康相关的保险，
对
吧？无论是重疾险还是这个医疗险也好的话，我觉得也是去支持他们继续去打拼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气和一个动力。
对这个群体，我是觉得，这几类产品其实还是比较适合他们的，对吧？对，当然这里面提一下，我们之前节目也介绍过，提起这个医疗类的这种产品，其实它本身就是解决你就医的效率，然后你就医的资源，还有说相应的就是说你的一个就医的体验问题，大家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些期待，还有一些你工作的紧张程度啊或者怎样去选择相应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百万医疗、中单医疗、高单医疗，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一些选择匹配吧。
对，这里面的话呢，比如说 Q 一些具体的场景，像一些企业的这种的男性高管哈，要么就是说他可能生病了，他一想到哇医院里面熙熙攘攘人那么多，他索性他就不去看病了，对吧？
对。
要么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可以借力像中端医疗或者高端医疗的话，他可以去到这个公立医院的国际部，
对，
或者是一些私立医院的话，他可以采用这种预约，对吧？然后卡着点的到那儿，然后的话呢非常方便的就医，而且私密性啊各方面的话能够满足他这种就是高效，然后的话呢很精准，对吧？然后就去完成这次的就医了。所以这样一个产品对他来说的话，节约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医疗费用的这样的给他一个报销，更多的我觉得是让他对接好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的话，实际上是节省了他的时间成本，节省了他的心力成本，反过来的话，他对这个职场和社会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对，这一类产品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就是降低了他去这个就诊治啊救治的一个对时间啊对精力的一个消耗，让他更有时间和精力去投入工作也好，或者照顾家庭也好。
对，
对，这一类群体走到职业的这个最高峰，我们这些爸爸们就是面临这个退休啊，开启人生的这个新的阶段了。
对，其实聊到这个话题我也蛮有感触的哈，因为像周围像我父亲还有就是我父亲一些朋友，他们可能退休之后，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女性可能像更年期那种状况，就是她的这种生理心理可能她都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从之前可能忙忙碌碌，然后变成了需要自己去没有了企业或这种 KPI 的这样的一些约束之后，他需要自己去安排好他的这个晚年生活，然后的话呢可能他当年就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啊，他自己爱好，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嘛，对吧？像我父亲他很喜欢打太极拳，还有写毛笔字啊，或者写一些诗词呀，在年轻的时候这肯定是没有时间的，
对。
但等到他退休以后的话，可能像我父亲他找到了他愿意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还很好，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叔叔伯伯他们可能在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的。
对，这和他们当时工作的时候一个状态是有关系，如果是当时工作其实成了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或者唯一的目标，就是他们的时间精力主要是投入在工作上去，
而且他们的社交也是跟工作密不可分
了。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那个很明确的这个目标或者原来那个氛围就没有了，他需要怎么去面对这些。其实我也接触一些啊一些朋友的他们的老人什么的，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好的或者比较平滑的切换的。
对对 对，
对，
是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种可能未来吧会越来会越来越多人会选择的一种养老的方式，就是叫机构或者养老社区的养老，对吧？因为现在毕竟国人大部分的人还是居家养老，就是退休以后可能就跟自己的老伴儿在家里头，对吧？早上一起出去买买菜，
对，
然后回来帮着带带这个孙辈儿，然后的话呢做做饭呀，然后的话中间一起去出去遛个弯儿呀，然后或者晚上的话陪着一起去公园打打太极拳呀，或者跳个广场舞之类的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哈，这个有一类的这种的比如像机构养老或者社区养老里面，它能够提供的这种退休生活的选择相对来说它会更加的丰富，或者它会能够提供的场景的话跟这些老人他们退休之前他们的那种社交场景还会有很多的一些重合点在。
是的，这类我们能观察到其实就是这种社区或者机构养老，我觉得就是它对于这种普通的养老概念来说，去帮这些老人又构建了一个第二个社交圈，是这样子。 对，
对，
因为这些老人可能年龄相仿，对吧？可能他们过往的一些经历也可以，
对对对，
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对，
再加上就是他们 人其实是一种社会化的或者一个群体性的一个，
特别同意，
对吧？啊，
嗯，
他们在里面不管是年轻或者说原先一些这种希望，就是说可能被工作占用了这些时间，嗯，比如说一些运动爱好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爱好呀，我觉得都可以在这里面大家组团，然后就有这个氛围，再加上呢，
嗯，
可能就是说在这里面就是说大家可以拉拉家常啊，做一些这种沟通啊，我觉得对于这种社交的健康或者怎样的话也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
对，
因为现在一说这个身心健康，不只说是这个身体层面的，
对
吧？
心理层面的，
哎，心理层面的，社交层面的，
对，
就是需要一个立体的来去满足我们这些啊年老之后的这样一些需求，
对，
对吧？
嗯，
比如说像在北京，然后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这个养老社区里面哈，
嗯，
里面住了可能有很多的大学教授，
对，
或者一些企业的高管，
嗯，
你就会发现哈，这个大学教授他可能延续他过往的他的社会价值，他可以给其他的老人们，然后也可以去讲他的这个专业领域，
是的，
对吧？然后一些企业的高管，他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他所在这个行业的他的一些这种的社会的一些见闻。
嗯，
我觉得这就是把自己的个人价值的追求和他的这种社会价值的这种持续和延续，
嗯，
就特别好的给它结合起来了。
对，因为这些我今年还真的去参观过啊，当时他们还介绍过，就是我们这里面就是说属于这种老专家、老教授、老革命，对他们的这种人生的这种经历之丰富啊，还有说他们在特定专业领域里面的这种成就啊，都是做得很好。他说一般性的就是如果说出了这个社区，你真的是想去请他们，第一个时间问题，还有一个费用问题都很高的。但是往往在这些社区里面，他们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用公益啊，用免费的形式去给这个特定的群体去做一些分享，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啊。
嗯，是的。所以聊到这个画面的话呢，我们可能当然人这一生是很复杂，也没有我们描述这么一个线性或者很简单哈。
是的，
我们只是说希望在父亲节来临之际的话呢，我们从每一位男性朋友可能他会经历的这种初为人父，
嗯，
然后到这种事业和这种压力的最高峰，
对，
到了中年，对吧？
对，
然后慢慢的要进入到这种晚年生活的这样一个安排，
嗯，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保险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或者一类产品的话，
嗯，
它是真的是很好的能够来去支持到每一位父亲这样一个角色的。
对，然后其实我们父亲大部分有时候感觉突然有个词啊，他们大部分来说是硬扛，或者说这个性别决定他们就是说是要更多的去坚强，把一些这种身体的一些这种怎么说呢，一些这种带来的不方便或者类似于这种
身体的疼痛，
对，
啊，
然后他们都是扛下来的，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是，哎呀，怎么讲？就是刚才刚哥一说这个硬扛哈，我脑子里面突然我就闪现出一个画面哈，
嗯，
因为我今天来公司的路上，我听了毛不易的那首歌哈，
啊，
就是讲到这个在城市里面很多打拼的这个，他们为了这个城市的建设，
嗯，
打拼了很多，然后离乡背井，然后来到这些大城市，
嗯，
可能非常高大上的这些写字楼是他们建设的，
是的，
然后很多巨型的体育场馆是他们来打造的，
嗯，
但是真正的他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可能面临的，当然他们也有这种的一些这种啊健康呀或者这样的一些这种的需求，
嗯嗯，
也有这种买保险的这样的一些切入点，
对，
但是我突然想到这些画面这些人群的时候，我又会想到了另外一个险种，就是意外险。
嗯，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不管是高空作业也好，还说是高风险作业也好，
嗯，
这一类人群他们特别需要这类保障，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些新闻上面，这类保障它又恰恰是很缺乏的。
对，这是一个现在叫城市里的新市民群体啊，或者说这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然后他们走出那片土地，走出农村，然后融入城市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比如说我们接触的一些这种属于在城市里建设者啊，在这些高楼大厦都有他们的自己的这种贡献。再有一类我们可能还能看到这种维护保养的这种蜘蛛人，
蜘蛛人，
对吧？啊，
嗯，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非常有危险的这么一个职业，
对，
对吧？啊，
所以刚刚补充的这些更加的具象化的这样的一些形象的话呢，
嗯，
我觉得可能也是唤醒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吧，
嗯，
如果说你的父亲或者说是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司作为一个这样一个主管的话，我觉得可以为这一类的人群去购买这个对应的像意外险，
嗯，
至少能够让他们可能发生一些这种意外风险的时候能够有所依靠，能够有所从容吧。
对的，对。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是觉得我们是聊的父亲啊，然后其实我们的听友，我觉得可能他有可能是这种父亲的子女，也可能是另外一半，对吧？啊，我觉得，确实这类群体他们，需要其实这些子女也好，另外一半给他们更多的一些这种，关怀啊或者关爱吧。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清辉的一个感受，其实真正的就是父亲，然后来咨询啊或者怎样的话，我觉得还是。
不多，
不多的，真的是不多的，对
对,
对。
这个可能我觉得也是男性女性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因为女性可能天生的她对这种风险呀，她会比较的敏感，因为她对这种安全感啊，这种的要求她可能会高一些。
对，
尤其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初为人父人母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因为毕竟宝宝在出生之前在妈妈的身体里面，对吧，已经和妈妈有过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了。
是的，
所以经常我们会遇到的来去咨询保险的基本上妈妈或者说是爸爸的另一半，这样的群体会更多一些。
是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还其实还有一类的这样的一种观察哈，也是跟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去进行一个探讨哈。我们会发现可能男性因为赋予他更多的角色是要向前冲，向前冲打拼，对吧？所以他的眼里面可能就有点像说，哎，将军赶路不看小兔哈。
是的，是的。
所以他可能会更多的是看到一些大的一些特别的，就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他会考虑说，哎，这个家庭比如说买车呀买房啊，就是说孩子这个择校啊或怎么样，但是一些相对来说配这个保险呀，因为他又是这种比较低频的消费，所以有的爸爸对于这个买保险他在意识上他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
是的，
我觉得这一类的我其实遇到的不少，我不知道刚哥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这边呢我相对来说可能好一些，因为我原先从事的行业里面嘛，可能本身就在这个行业里，大家可能对于这种事故啊一些这种风险其实见的比较多或者处理的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行业我们能看到一些这种男性啊或者一些父亲啊，他们的风险意识相比来说比这个行业之外的呢肯定是要更好一些啊。对，
但如果普遍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男性的风险意识相对来说，因为这是有数据调查的，就基本上哈，来去咨询或者说购买保险的人群里面，女性是占大部分的群体的。
是的，是的，不管是他是另外一半，还是说作为这个子女，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也只是发出我们的一个呼吁哈，对于风险的话，风险其实对人人他都是平等的。
对的，
他不会因为你重视他，然后他可能就会离开，也不会因为你轻视他，然后他就不来去打扰你。
是的，
他的发生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对，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去提前的重视他，然后把他给拎起来，然后提前的去找一位你信任的可靠的这个保险顾问跟他去聊一聊，对吧？你所担心的，你所爱之人的，然后的话呢你身上承担了什么样的一些责任，然后你希望能够给他们去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保障，然后的话呢对自己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保障，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行动之后的话，最后其实获益的都是我们一个一个的小小的这些家庭吧。
是的，对，你这个说的我觉得非常怎么说，让我有触动。我觉得就是说作为父亲来说，他们自己有这种意识啊，能自己去解决当然是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要靠我们家里人能帮他们去做一些，
让妈妈们去 push 一把吧。
对，当然不管是妈妈们还有这个子女们也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
吧。
所以今天可能聊到这儿，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把所有的跟父亲相关的哈面面俱到哈，也只是一个抛砖引玉，也只是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啊，就是跟父亲比较相关的这几个险种，或者这样的一些可以去借助的工具和产品，然后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那么在生活当中，其实不管是父亲也好，还是母亲也好，不管男性女性也好，我觉得回归的还是一点，就是我们自己不轻视风险，然后的话呢有这种提前去规划的这种认知和智慧的话，那当风险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更加从容的去面对吧。
对，要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
对吧。
那在这里的话呢也要祝所有的父亲节愉快，然后虽然说这个节日每年就一天，但是只要我觉得像我们作为子女的哈，
对对，
只要有这样一份心意，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去为我们的父亲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份的这样一个心意吧。
对，在这里我们祝所有的父亲就是老有所依，病有所依，然后余生无忧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先到这儿，再见。
再见。